美财长唔理目的降平，股市债市应声反弹。美国人嚟支持，51%认为美国经济强劲。沃尔玛真加假？美财长讲出真相。中共关税又叫嚣，真拖延假报复。张家敦话：习走向冲突，川普得两拳头。川普解雇鲍威尔有新八卦，靠谱吗？美国制造钱同订单都嚟啦，人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睇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介绍一个健康产品。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细情况。财长贝森特回来了，对于礼拜六我们讨论的话题，财长都一一给了回答。虽然主持人希望有一日能够亲自采访到财长，但是这一则采访来自 CNN。从礼拜五发酵的穆迪降平事件，很多媒体都将这件事和今天早上的股市和债市的波动放在一起，作为今天的财经头条。的确，礼拜一早上美股下跌，美债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更是冲破了5%。就这件事，淡定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川普总统刚刚结束了历史性的中东之行，几万亿的美元正流入美国，我们看到投资者的信心，所以我对穆迪的评估不是那么重视。潜台词就是两个字 ,So what? 这个又怎样呢？降平阻止不了中东的数以万亿计的资金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的确被美国降平引发美债风暴，这种吓人的可怕故事还未讲完，现实中画风就逆转了。什么降级？临近中午的时候，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指已经走高，30年期国债收益率亦下跌了。财长还幽默地提到了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长拉里·萨默斯，他说，萨默斯和我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2011年上次降级的时候，他对此不以为然，这个不是财长发警告，这个是精准而且低调。他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些人想用这种事情来攻击川普政府，恐怕就要为自己的信誉埋单了。他还说，这个是一件倒退的事情，是对拜登政府所有不计后果的支出的惩罚，但我们正在削减开支，放松管制，实现了供应质增长，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说，信用评级下调是回顾过去，同时强调就业数据强劲。哈塞特预测2025年下半年经济成长将远超 3%， 甚至可能超过 4%， 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奠定基础。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过去25年来我已经广泛撰文论述过这些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仍然拥有强劲的就业数据和强劲的投资，所以一旦不确定性降低，一旦贸易协定和减税措施承认，这样经济将真正迎接复苏。纽约联储局主席约翰·威廉斯在礼拜一承认，投资者正在检视他们投资在美国资产的方式，但是他亦同时指出，他并未看到投资者大规模撤离美国。他讲到核心固定收益市场，例如国际市场，这个产业一直运作良好。亦就是在美国危机论、美国经济危机论再次抬头的时候，哈佛学锦丽最新民调显示，自2021年7月以来，首次有大多数美国人，就是 51% 的美国人，将美国经济评为强劲。华人观众可能想到的是希腊国际的那场危机，当年希腊国际被下调评级之后面临强制抛售， 美国不同于希腊的整体经济和国力，美国国债不是希腊国债，美国国债的任何下调评级都将被市场接受，因为市场上有多少可以作为美国国债的代替产品呢？举个例子，穆迪比美国的评级和哪个在一个登记上呢？和奥地利和芬兰相同，这两个小国的企业经济价值远低于美国。问题是有多少人会去买他们的债券呢？还有美国失去 AAA 评级，加拿大和新加坡仍能维持 AAA 平等，这个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接下来的问题是，金融界也好，投资者也好，哪个会以加拿大的国际利率或者新加坡的国际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的基准？哪个能够取代美债作为全球资产的定价之锚呢？美债的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担心的通胀问题。淡定的财长是从什么角度来思考的？一个是媒体提到沃尔玛在上个礼拜五提出要加价，一个是同中国的谈判进展，财长亦一一提出了答复。对于沃尔玛加价的事情，财长补充了更多的情节。他说，我昨天同道琼麦克米兰，就是沃尔玛 CEO 谈过，我们关系很好，我亦想了解他的观点。这番话是在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上讲的，由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他们必须呈现最保守的情况。财长接着说，沃尔玛会吸收部分关税，有些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但是通胀正在下降。川普任内我们见到了四年来首次通胀下降。杜格仲提到，对他的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汽油价格，而本届政府已经降低了汽油和服务价格。总体来说，我预计通胀会保持稳定，但我不怪消费者感到不安。始终拜登执政那四年里面，我们经历了四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胀。财长意思是说，大家不要怕，媒体亦先不要借沃尔玛这支枪来打川普关税。财长理解的剧本是，沃尔玛之所以这样讲，亦是受到 SEC 规定的约束，必须呈现最保守的情况给投资者。这个情况未必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剧本，但是这个是企业必须做的计划。沃尔玛的声明是出于合规要求，而非真实意图要大幅加价。企业会分担部分成本，沃尔玛的加价不会那么可怕。终于到了今日最精彩的剧情，美中九十日休战以及美中谈判的最新剧情。财长在礼拜日的采访中说，我们同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恶劣的贸易情况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川普总统正在重新谈判这些协议，战略不确定性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如果我们给其他国家太多的确定性，他们会在谈判中占我们便宜。我相信谈判结束后，零售商、美国人民和美国工人会过得更好。对于中共4月2号后，他们是唯一加剧局势的国家，双方都升级了关税。我们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美国 145%， 中国 125%。财长说，我们并不想同中国脱欧，但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在药物、半导体、钢铁等产品上有战略缺点，所以中期目标是尽快将这些战略产业带回来。财长话音刚落，今日中共官方的战狼突然出来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我们将予以报复。这个就奇怪了，中国媒体在上个礼拜五刚刚释放了想拖延九十日休战变成永久的消息。这个不是要将九十日休战变成永远，这个听起来更好像是不想要休战了。对于中国的反应，基斯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知名主持人 Maria 采访时说，美中上个礼拜宣布的休战和暂时降低关税的安排，其实对中国比对美国更有利。 对中国来讲，聪明的做法是确保这项安排持续生效，但是中国现在的政治体系比他们很难妥协，现在的党魁习近平根本不想妥协。张家敦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想羞辱美国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不遵守协议，并对我们施加这些反倾销关税。这些关税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其实川普总统在访问中东期间明确表明了为什么会选择休战90日。他说，如果我没有跟中国达成这项协议，我认为中国会崩溃。我们是不会崩溃，他们是会崩溃。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充满活力。川普总统显然知道一个主持人反复在节目中讲的真相，中国的经济比他们公开承认的要脆弱很多。张家敦说，川普总统给中共提供了一个避免和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冲突的出路，因为中共打算用其产品淹没全球市场，没人希望看到自己国家的本土产业被摧毁，这个是美国非常慷慨的提议，但中共无法接受。所以中共的态度表明，未来美中会有真正的问题，因为习近平现在选择走向冲突。张家敦继续分析说，因为如果北京违反协议，协议就不复存在。中共现在是对中国人民营造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中国比较强大，而美国不单止虚弱，还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和这样的中共领导人合作。我们美国人不愿假设其他国家最坏的一面，但我们必须对付习近平。他指出，南韩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对美中贸易谈判亦构成了威胁的因素。在南韩，总统候选人在礼拜尾辩论中交锋，6月3号的提前选举即将到来。目前的领先者李在明表示，没有必要急于与美国达成早期贸易协议，批评和川普政府仓促接触。李在明策划了一系列的弹劾，瘫痪了尹石月政府。这个就是为什么尹在12月3号宣布戒严，李在明决心破坏南韩的民主。他可能不会成功，但是这个是他的方向。南韩以前亦有左翼总统，但是李在明不同，他更坚定、更无情、更加亲北韩、更反美。他是习近平的另一个盟友，他不希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因为他知道这个会加强首尔和华盛顿的关系，这个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今天还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鲍威尔美联储主席的地位，一个是美国制造业回归面临的最大怪兽。大家想先听哪一个呢？我就知道大家想听美联储的八卦了。这个真是一个八卦，是今日好多个 X 平台上的账号都在度转发一个彭博社高端订阅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川普能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吗？关键听证会显示可以。分析师是彭博社的内心阿迪恩，屏蔽只能够看到一部分文章的内容是5月16号联邦上诉法院就川普总统解雇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和绩效系统保护委员会成员的合法性举行听证会，进一步支持我们的看法，即最高法院很可能允许总统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其他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听证会一如先前对此案的裁决，显示这个问题将依据政治路线来决定，由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将允许此举。文章说，由被解决的机构主管提出的未决案件正迈向最高法院，这个应有在于澄清问题。这个剧情怎么看呢？现在媒体和金融界讨论解雇的合法性是一回事，但是主持人还是之前的观点，川普团队考虑的行动的成本和收益，可能不解雇鲍威尔更具实质性，因为硬性解雇的法律诉讼可能会拖上6个月甚至更长，而鲍威尔的任期只是到2026年。听完了八卦，我们讲一些实实在在的内容。 美国制造面临的问题。CAM 的主持人昨天早上问了财长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很多人说我支持川普总统的目标，支持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这个不是一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能够完成的。美国的基础设施缺乏，他们没办法买到想买的物品，大多数甚至全部企业主都很有爱国心，都想买美国货，但是很多物品在美国根本不生产。我们可以谈论制造业基础空心化的历史，这个不是你我或川普总统的错，但是问题确实存在。重建小企业依赖的制造基础设施需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财长贝森特务实的做法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意识到在药物、半导体、钢铁等产品上有策略的弱点，所以中期目标是尽快将这些战略产业带回来，剩下民生和小企业需要的物资我们将关税降下来，给你们缓冲的时间重建工厂和供应链。之前看过主持人的节目的观众可能记得，美国制造要想冲出江湖，在江湖立威，最大的问题不是重建工厂的时间，是工业和制造业人才的断流。你不能够只是起一个工厂，然后指望工人会奇迹般地出现。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产业政策的偏离下，学工程的学生都跑了去华尔街，跑了去直谷高科技公司赚大钱。谁愿意在危险的工厂那里做体力劳动工作呢？今日的《华尔街日报》就说，总统承诺将更多的工厂工作带回美国，但是很多制造业职位已经空缺，没人问津。文章说，在俄亥俄州沙林，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六点，一群身材结实、穿着光头鞋的男士在贵格城铸件公司的小型工厂打卡上班，制作纱帽、浇铸熔融金属、打磨铁和钢铸件。这些工作岗位工作很累，而且有危险，但是这个是美国制造业回归需要的岗位，但是很难找到人手。文章说，这种工作代表了川普总统目的是被美国重现昔日的制造业强国辉煌所设想的工作。是不是川普设想的？主持人不敢随便落定义，但是这些岗位的确是需要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目前有近50万个制造业职位空缺。根据全国制造商协会今年的调查，近一半的制造业公司表示，招聘和留住工人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制造业通常安排工人固定轮班，平均工资比私营部门整体低 7.8%。1980年制造业工资高出 3.8%。不单止是工资的问题， Upjohn 就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苏珊 N 豪斯曼表示，工厂雇主还面临其他挑战，包括民众误以为所有工厂工作都邋遢危险，和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工厂外迁导致的大规模裁员留下的阴影。民众看到自己社区发生的事情，可能认为这个不是稳定的工作。贵格城铸件总裁戴夫洛迪表示，关税实施后，该公司的订单短暂激增 25%。同样公司自疫情以来已经将平均薪资提高了 30%。但是公司表示，如果我们招聘20个人，两三个人会选择留下来长期工作，其他人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就会辞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